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十节，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语。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堆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但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给他起名叫耶稣，这就是没成胎之前天使所起的名字。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所记：凡头生的男子必成圣归主。又照着主的律法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雏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缅，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到来，又有圣灵在他的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缅就用手接他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缅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的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了。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了，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了。 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他进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典在他的身上。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今天是降临期的第三个主日，按照传统，这个主日的主题叫做喜乐。什么是喜乐？喜乐是一种渴望被满足之后产生的欢喜的状态。喜乐是渴望被满足之后产生的欢喜的状态。我们可以很简单的看到，特别是在圣诞节的这个期间，我们看到有许多喜乐的人啊，小孩子他们在圣诞树下看到了心心念念的礼物玩具，爸爸妈妈送他们的，不是圣诞老爷爷送他们的，他们打开之后看到很开心，那种本身的渴望，那种需要被满足了之后带来的状态。那这种渴望，所以没有渴望，没有需要，就不会有喜乐。而这种需要，这种渴望，可能是正面的，也可能是负面的。这种正面的渴望是渴望获得某些我们想要的东西，一些好的东西。就像我们刚才举到的例子，那个小孩子特别想要一个玩具小卡车，他拿到了之后，他心里感到非常的快乐。也可能是负面的，是指我们想要摆脱、避免一些发生在我们身上的邪恶之事。比如说一个人摆脱了疾病的折磨，像诗篇三十篇所说的，你已经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了喜乐。而这个喜乐的反面是愁苦，是痛苦，是一种可以是身体上的，也可能是灵魂上的。一种很明显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一个母亲，人类的母亲生小孩的过程当中，那种痛苦，身体上的疼痛，以及心灵上的疼痛。但是，这个过程也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喜乐可以胜过我们的愁苦。一个母亲，当她生产，产出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她的身体是疼痛的，但是她的心却充满着喜乐。当她看到那个孩子降生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因此她可以用那个摆在她面前的喜乐，胜过她现在正在经历的痛苦。这就是喜乐的功能。喜乐带给了我们一个可以胜过我们所正在处在的这种痛苦的境况。而作为我们喜乐的对象，我们到底渴望什么？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像我们今天已经在我们的敬拜过程当中，或许你们已经意识到了，奥古斯丁告诉了我们，在我们心中有这两种渴望的对象，两种喜悦的对象，一种是受造物，而一种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自己。这些受造物成为我们心中渴望的对象，并不意外，也并不是完全的错误，因为上帝造着万物本身就是叫我们享受的。圣经告诉我们，神造着万物，为要叫我们享受，我们可以因着酒而欢喜，我们可以因着丰收五谷而欢乐。但是这一切并不应该成为我们最终极的渴望的对象， 和最终极的喜悦的对象。传道书，今天我们读到的传道书已经非常的清晰地教导了我们，为什么传道书要留在圣经里，就是因为让我们看到受造物无法真正的满足我们内心的需要和渴望，他们只会带给我们暂时的喜悦，就像一个小孩子打开了那个他心心念念的礼物之后，他快乐了两秒钟，玩了十分钟，然后就丢在一边，因为那个东西只能带给他暂时的短暂的喜悦。而真正能够带给我们持久到永恒的喜悦的是上帝自己，因为上帝本身是永恒的，而上帝是一切美善的源头，因此唯独当我们获得了上帝，我们才能有那持续到永恒的喜乐。然而通往这条获得上帝的喜悦的道路却充满着愁苦，这愁苦首先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罪，我们落在了这位一切美善源头的主的手下，他向我们发怒，我们在他的审判和愤怒之下意识到我们与这位美善的源头隔绝了。而因此当我们摆脱这个属灵的愁苦之后，我们才能够获得那个真正属灵的喜乐，而这个喜乐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他的受死，他的埋葬和复活，我们摆脱了罪和死亡的权势，我们重新与神和好，获得了上帝所应许的一切的救赎的恩惠。因此当我们获得这个属灵的喜乐之后，我们朝着那个最终的与神完全联合的那个永恒的国度前进，在这一路上我们还会充满着各样的愁苦，但是这个喜乐能够胜过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一切的苦难。就如先知哈巴谷所说的，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里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我要因那救我的上帝而喜乐。因此今天我们怀着这样对喜乐的重新的认知，我们意识到那位上帝是我们真正喜乐的源泉，而那位喜乐的源泉如今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因此带着这样的心，我们回到路加的记录，让我们来看这喜乐带给世人何样的何等的极大的这样的鼓舞和感和安慰。在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耶稣基督的降生带给玛利亚和约瑟的喜乐。虽然在路加福音当中并没有记录，而这段记录是在马太当中所写作的，很可能是因为路加的写作时间要晚于马太，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再重复写这些话了。玛利亚怀孕的消息进入到约瑟的耳中，约瑟的反应大家都还记得，在马太福音当中记录了，带给约瑟极大的愁苦啊，约瑟没有想到他的未婚妻竟然是这样的女人啊，因为他觉得很自然的，我老婆肯定是出轨了，肯定是在外面有别人了。但路加没有记录这一段，但我们可以简单的从约瑟从愁苦的状态转变为喜乐的状态来思想我们的喜乐是什么样的。约瑟的愁苦源自于他没有真正的领受真实的现实到底是什么。真实的现实是玛利亚所怀的孕是从圣灵而来的，她还是一个童贞女。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一点的话，如果约瑟不相信这一点的话，这并不会带给他什么任何的喜乐和盼望。如果他不肯相信玛利亚所怀的胎真是圣灵感孕，很明显是玛利亚出轨了，那么他只会活在愁苦当中。 所以要克服这个愁苦，对于约瑟来说，他必须相信玛利亚所说的，他必须相信，但是他无法相信，因此需要上帝特殊的启示。在马太的记录当中，我们看到天使在梦中向他显现，向他确认这个孩子真的是从圣灵感孕而生的。而天使的启示是如此的重要，为什么童贞女要生孩子？难道这不是天方夜谭吗？难道这不是只是骗小孩子的一些故事而已？今天有太多的人认为，只要是超自然的神迹记录在圣经里面，那么这一切都是不可相信的。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当天使说他是圣灵感孕的时候，天使解释了为什么这一点是如此的重要。天使接着说，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所以他必须是圣灵感孕。因为全人类在亚当里都堕落了，整个人性在亚当里的人性是污秽的，从亚当以来每一个正常生育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人，对吧？当然包括这个试管婴儿等等，他们都在亚当所污染的人性的范围里面，每一个人都有罪的遗传，因此每一个人都无法摆脱罪，因此也没有任何一个亚当，在亚当里没有任何一个可以成为你的救主，可以拯救你，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拯救你。为什么？我之前经常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去帮助你理解，那就是如果你在家里面擦桌子，你需要一块抹布，这块抹布必须是干净的才能够把你的桌子擦干净。如果这块抹布本身是脏的，你再怎么擦这个桌子，抹布本身的脏会落在这个桌子上，这个抹布是永远擦不干净这个桌子的。所以同样的，只有一个完全纯净无瑕的人性才能够洁净我们有罪的人性，而这就是耶稣必须是圣灵感孕，是童贞女所生的原因。不是因为我们是一群没有理性的，只是随意相信一些天方夜谭的一些没有受过启蒙运动熏陶的原始人，不，这里面有着非常重要的神学的含义，有着重大的救赎的历史的含义。所以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不肯相信耶稣是童贞女所生，我们也必定会被愁苦所困。因为如果耶稣不是童女所生，那么就算他做了再伟大的事情，他也没有办法救你。如果耶稣的人性和你我的人性是完全一样，也是被罪玷污的，那么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根本无法洗净你的罪，你还活在罪里，你还没有罪得赦免，因此你还一定在愁苦里，虽然可能你感觉不到，但是将来你有一天会灭亡。如果耶稣不是童贞女所生，我们所有人只有灭亡的路。然而很明显，约瑟相信了天使的启示，他明白了他未婚妻所怀的孕的重大的救赎的含义，因此我们可以说约瑟信主了，他相信在玛利亚的怀中的那个是上帝所预言的那位圣者。所以约瑟是最早的基督徒，当然玛利亚比他更早。玛利亚首先相信了天使所传的福音， 所以约瑟因着他对这个玛利亚腹中的孩子的信心胜过了他的愁苦，因此他怀着喜乐的心迎娶了他的新娘。现在我们回到路加的记录，我们看到玛利亚和约瑟去往加利利，从加利利去往伯利恒这一路的记录。这是因为当时罗马的皇帝奥古斯都第一次进行帝国的人口普查。你知道人口普查是为了干嘛？为了收钱。人口普查的唯一的目的是为了收钱， OK？ 所以每次人口普查的时候，中央政府就知道应该向这个省收多少税。你们看，你们省人口最多，按人头税收你们最多的钱，对吧？然后省长就开始发愁了，哎呀，怎么收这么多？赶紧不要让他们去，都那么如实上报，对吧？把人口减少个20%。Anyway， 所以玛利亚和约瑟要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去伯利恒，这不是度假，弟兄姐妹们，这不是度假，对吧？这是被迫，必须要去。而且路费还要自费。从加利利到伯利恒大概多远呢？150公里，也不算远，开车大概3-4个小时。但是当时没有车，也没有修的铺平的柏油马路，当时他们只有土路，可能有一个牲口可以骑在上面，但是基本上是步行。就算是你骑牲口，可能步行要比你骑牲口要更好一点，对吧？因为你没有坐过牲口拉的车。现在我们今天有多少人每天生活日常出行是坐牲口拉的车？让你坐半个小时你就受不了了，晃得你都想吐。你知道那个，我们你要读那些比较古老的文学作品里面，他们把那个牛奶啊，从那个挤牛奶的地方运到城里去卖，要坐牛拉的车，很颠簸的。那个牛奶等到拉到目的地的时候，都变成奶油了。玛利亚跟约瑟要这样走3-4天的路程，而玛利亚到了伯利恒就生孩子了，孩子就生了，可能是颠出来的，很有可能是颠出来的，但是说明他已经到了产期的最后了。如果你们家老婆到产期最后了，你要让她出这远门吗？你肯定让她在家歇着，对不对？不要走了，在家歇着吧。但是玛利亚必须要走，所以这场旅途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他们必须要去，他们被迫要去，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可以不去。他们要搭上时间、精力、钱财。所以你可能会想，玛利亚和约瑟在这一路到底是什么心态？他们是喜乐的状态还是愁苦的状态？我想肯定是愁苦。当然这很明显，这一路并不是他们想要走的，而且加上所有的这一切的后果。但是我想或许他们这一路也会充满着喜悦，因为孩子快要生了。而且不仅如此，这个所要生的孩子 是天使所预言的那位将要拯救这世界的救主。哎，可能你不觉得这个事儿很奇怪吗？天使向我显现了，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他的孩子要从这儿，要从我这儿生下来，要拯救世界。我都超自然的圣灵感孕了，上帝，就不能给我生个头等舱吗？你能想明白 你能想明白玛利亚和约瑟他们信心的挑战吗？你确定这个是弥赛亚吗？你确定这个是人类的救主吗？为什么我的人生好像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我没有变得飞黄腾达，我没有变得家财万贯，我没有变成住在耶路撒冷皇，我难道犹太人的王不应该住在耶路撒冷的皇宫里吗？这也是你信心的挑战，这也是你信心的挑战。如果你没有意识到的话，你知道你作为基督徒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耶稣基督在你里面，那位耶稣基督，那位创造者，那位拯救者。而这意味着将来如果耶稣基督的灵在你里面，意味着这个世界是你的。这是圣经告诉你的，你不要觉得王一牧师讲到对吧，有的时候 你回去好好读圣经好吗？你先把圣经通读两遍之后你再过来听我讲的，不然 你可能坐在这儿你浪费时间，你听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如果耶稣基督在你里面，那就意味着这个世界是你的，你是上帝国度的继承人。然后你说，上帝你确定吗？耶稣开玩笑吧，我还在 7-11 打工呢。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旅途，这就是我们需要真正获得的喜乐，像玛利亚和约瑟一样，我们可以在这一路颠簸的旅途当中怀揣着喜乐，引颈渴望神子降临。因为那个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那个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你知道这个事儿有多反合吗？降生在马槽里的，因为客店没有地方。上帝来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没有地方给他，上帝降在马槽里，只有马槽接受他。你们就是马槽，客店里住的全都是这个世界上最荣耀显贵的人，是这个世界上的了不起的人，是那些自称为神的人。但是真正的上帝生在马槽里，住在你们心里。而这个在马槽里降生的喜乐，就这么静悄悄的震动了整个受造界。这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当耶稣落在马槽里的那一瞬间，在伯利恒的野地上，一群天使突然显现了。首先被震动的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可见的世界，首先被震动的是天使们。天使们都疯了，对吧？天使们就好消息，对吧？西班牙夺冠了没有，对吧？圣经说为什么天使出来了呢？因为天使被这喜乐震撼到了。彼得说，关于这福音的好消息，天使们愿意详细的查看这些事情。虽然人不是特别在乎，但是天使特别在乎这个事情。圣洁的天使被这喜乐充满，等不及要去报告好消息给人类，然后他们向伯利恒外的一群野地的放羊的人显现， 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关乎万民，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是主基督。为了你们生的救主，天使报这个好消息，不是因为他自己得到了任何的利益，上帝并不救拔天使，但上帝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天使说，这主基督，我这么高兴，对吧？我这么快乐，我这么欢喜，是因为你们，那位基督为你们而生了。而接下来这个喜乐从高天之上借着天使进入到了这地上，首先带给了牧羊人喜乐。天使报告的对象是一群正在躺在草地上数星星的牧羊人。天使是不是有点太蠢了？天使需要有一个非常会做外宣的一个专门负责人，对吧？如果你是一个公司的 CEO， 你公司可口可乐，或者你公司要打一个品牌出去，要宣传一个产品，你要干嘛？你现在有一个选择，你要么就跟这个世界上最牛的广告公司合作，给他们大笔的经费让他们广做宣传，要么你去找你们家这个楼下拉三轮的收瓶子的那个老头，让他帮你去在街上传，你会选择哪个？不疯了吗？这么大好的消息跟谁说呀？谁帮你去做宣传？谁帮你去传福音？牧羊人，羊骚味儿，天天讲捡羊粪的，天天弄给捡羊毛的，身上脏兮兮的，都得离着城市远远的，一进城人都绕着走。天使跟他们说，今天有多少时候我们觉得上帝很愚蠢，我们想要让耶稣基督的福音更为广传，然后我们就去选择那些有公信力的更高级的见证人，那些尊贵显赫的人。这是今天太多人传福音的逻辑了。我们搞一个福音大会，我们请公司的大老板，世界500强的企业家，伟大的科学家，国家总统，总统算副总统来做见证。这样的话，因着他们的公信力，福音更容易被人接受，难道不是吗？荣耀归于上帝。你从来没读过圣经吗？天使向谁传的福音？天使向希律传福音了吗？天使向牧羊人传的福音，神却越过了他们，越过了这一切在世上有尊荣的，在这世上有智慧的，在这世上刚强的，选择了这些牧羊人，在世人眼中卑贱，不被看重。为什么？保罗说，因为神的愚拙，神的愚拙比人的智慧还要智慧。神拣选着世上愚蠢的，像我一样，像你一样，叫这个世界上智慧的羞愧。这无价的宝贝从一开始就被神放在了瓦器里，好要彻底的验证我们信心的纯粹。如果你信耶稣是因为你看到了那些公信力极强的 CEO， 那些 名人，然后你说哇，信耶稣太棒了耶，我可以得到大量的成功，上帝的祝福，所以我信耶稣吧。我告诉你，你就有祸了。所以加尔文说，这福音一开始被放在了这卑贱的瓦器里，是为了叫我们的信心变得纯粹。愿我们，加尔文这样说，愿我们就近基督，不要以为羞耻去跟随那些卑贱的见证人。主正是为了击碎世人的骄傲，从牲畜的粪堆旁拣选了他们。因此这喜乐才能胜过这世界。如果你在那粪堆旁的见证人身上找到了那喜乐，这喜乐才会永远长存。因此愿上帝帮助我们脱去我们在这世上一切的缠累，摆脱这世上一切的偶像，跟随那在牲畜的粪堆旁那些谦卑的见证人，去跟随他们，找到那藏在马槽里的喜乐的源泉。阿门。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你把那永恒的喜乐放在了那马槽里，让我们去追随他，被这世人所厌弃，被这世上一切的智慧所视为愚蠢，但却在我们这些信的人是那真正永恒喜乐的源泉。主啊，求你叫我们的喜乐满足，叫我们能够真正的进入到那永恒的喜乐中，被它充满。也求你今天借着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叫我们的心能够再一次的抬升到天上，能够享受在你面前，在你的右手边那永恒的福乐，直到他最终降临的那一天到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的名，阿门。